好，大家晚上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讲，上次正好讲到了见闻觉知不能分割。我看那个原话啊，上一次讲到了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我讲到了人做任何事，你的一举一动扬眉顺目，其实都是自性全体起用。所以呢，你可以在一机一静，一草一木，时光电火，刹那之间可以见性。当时我讲了一个例子，是黄庭坚的例子，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咱们细细讲讲黄庭坚的这一个公案。黄庭坚是一位有名的诗人，非常聪明，学佛也学得好。他官至太史，太史大概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文化部长吧，当然还得兼着天文学馆的馆长，还得兼着党史办的办公室主任，所以过去一个太史做的事儿非常多的。他要管天文学看星象，要管历史文字资料的整理，还要把当朝当代的重要的大事记录下来。反正太史主要是就是管文化的。黄庭坚从年轻就很有名，可能生活太优越了，所以就有点放荡不羁，写的诗词就比较香艳。香艳的意思也就是说写点男女爱情啊，写得非常优美，但没有什么实在意义，对民风教化不好。有一次黄庭坚去见圆通法秀禅师，正好呢这个法秀禅师在劝诫另外一个人，也是和黄庭坚一样有名的一个叫李伯石的。李伯石喜欢画马，天天画马。结果好像有一天做梦啊，就梦到自己成了一个马。具体你们在网上查查这个李伯石的这个事情吧，我没有查，好像是这个样子。后来呢法秀禅师就劝勉这个李伯石说， 你以后不要再画马了，你看你老是这样画，慢慢自己都要成马了。因为万法唯心造啊。后来李伯识一听也非常恐惧，后来就改画佛菩萨像。当时呢，法秀禅师正在劝诫李伯识的时候，黄庭坚到了，法秀禅师就呵斥他，你看看过去的禅师厉害啊，那类似文化部部长他都可以呵斥啊，教育啊。他说大丈夫写文字就应该给众生带来好处，你老是写这些淫词艳诗有什么用呢？黄庭坚还不服气，就嘲笑的说，你是不是也想把我放在马腹当中啊？你是不是也讽刺我将来也会成马啊？法秀禅师说，你用淫词艳语动天下人淫心，不止生在马腹当中了，恐怕你要生在地狱里。这样一说，黄庭坚就非常恐惧，哎呀，赶紧在那儿忏悔，从那之后绝笔不再乱写文字。所以写小说写诗词都不能乱写，你要写出来对这个社会有好处，像那些教育人犯罪的做坏事的那些东西不好。我们现在大家也发现问题了吗？现在的一些小孩有的看一些书，或者看咱们现在的影视剧，学什么黑社会啊、打架斗殴啊、这一类什么都有。还有呢，很小呢就开始谈恋爱啊、学习也不学了，所以影响很不好。嗯，根据佛教的因果来讲，人写了文章把别人引坏了，那么自己也要受这个报的。当时黄庭坚被法秀禅师呵斥之后，就好好的修学学佛，还写了一篇发愿文，痛戒酒色，也就是再也不乱喝酒了，再也不贪图美色了。吃饭也非常简单，早晨吃点粥，中午就吃点素菜素饭而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花天酒地了，还跟着慧堂祖心禅师学禅，祈求慧堂禅师指引一条修行捷径。那慧堂禅师就告诉他说，就像你们儒教的祖师孔老夫子讲的一样，论语当中一句话叫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耳。慧堂禅师说，皇太师，你平常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是怎么理解的呢？当然了，这一个都是过去当官人的童子功了，其实这都是几岁的时候学的东西，拿它来问那当然是本家了，非常在行。黄庭坚马上想回答，刚想回答还没张嘴，马上慧堂禅师说，不是不是，根本不听，还没说呢就知道不是。所以呢，黄庭坚感觉到非常郁闷。其实这就是禅机啊，你刚想回答那都是妄想，那没用，你就找不到那一个没有隐瞒什么的那一个了。不过我们现在要用禅宗的方法接引人，你发现呢一般接引不到。比如说如果有个人来问我一个问题，我问他佛教这句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他学得多，马上想回答，还没回答呢，我如果马上说不是不是，恐怕他都会给我急， 我还没说呢，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呢？啊，对不对？哎呀，所以现在人的妄想太多，想打死也打不死了。学禅必须打得念头死，虚如法身活。妄想执着太多，那样越转越远。结果有一天，慧堂禅师在散步，正在山间小径上散步呢。当时山上岩石之间有很多的桂花树正在开放，大概也就是咱们现在的八月节左右。慧堂禅师一边走一边问黄庭坚：“你闻到了木樨花香吗？”我也讲到过，上一次说了，木樨花不是咱们现在的讲的木樨花那一个花树，而是现在的桂花。黄庭坚就说：“闻到了呀。”慧堂禅师马上说：“吾无隐乎尔。”他说：“我没有隐瞒你什么呀。”用的是孔子的一句话来回答的。听到了这句话之后，黄庭坚马上全身放下，哎呀，心有所得啊，非常高兴，马上礼拜。后来慧堂禅师圆寂之后，他又跟着慧堂禅师的弟子黄龙死心禅师来学。黄龙禅师年纪非常轻，也知道黄庭坚有所误入，但没彻底，然后呢就问他：“如果我死了，如果黄学士你也死了，咱们两个稍作两堆灰，那咱们两个在什么地方见面呢？”注意啊，这个公案包括这一句话，现在禅宗也经常拿来叫人参的。这样一问之后，黄庭坚突然愣了，不会回答。然后黄龙禅师就单独把他叫出来说：“你看，你从慧堂禅师那里参得的那一个，现在还不行啊，还没有真正的理解圆满啊。你参的那一点，到现在我一问，你看你也不知道在哪里了，还不够啊。”后来黄庭坚被贬官到了贵州那里，因为生活艰难，也知道世间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所以呢修道更加精进，精勤打坐参禅。结果有一天在无思念中突然明白黄龙禅师问了什么意思了，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说：“往年常蒙苦苦提思”，也就是说前几年呢就承蒙您对我苦苦提思。提是什么呀？提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也就是咱们现在讲的鼓励。思是什么意思啊？思就是批评教育，所以提思就是鼓励和教育这么两种教育方法。提思这两个字是禅宗经常要讲的，这个思你也可以理解成把你的执着全部撕下嘛。提呢，把你的真心从执着当中提起来。常如醉梦，依稀在光影中。他说过去呢 您的指导，我老是不明白，老是感觉到就好像在喝醉了一样，在梦中一样，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就好像在光影当中而没找到那个真正的灯。盖移情未尽，命根不断。我想想，大概还是因为我还是有移情，有疑问，不能真正的敢承担。然后呢，自己的执着也没有完全去掉，命根未断，也就是说执着的最根本，这个命根是讲的人执着的根本啊，人执着的那个根本我没有完全去掉，故望崖而退耳。所以你问我那句话叫悬崖撒手，我也不敢，我还是看起来我还是没有真正的见性。折官在黔南道中，他说我现在被罢官在贵州这里，昼卧觉来，我白天有一次睡觉，睡着睡着突然醒过来，忽而寻思，我突然想起来，我明白了啊，其实也就是白天突然睡觉，睡着睡，好像另外一个版本上讲是说黄庭坚有一次睡觉的时候一直还在参禅呢，就参黄龙禅师那句话，我死了你死了，咱们稍作两队灰，咱们什么地方见面呢？他一直搞不明白，参了多少年，那一天白天累了，拿个枕头想睡觉，结果头枕到枕头上的时候，那个枕头打滑，一下子磕到一下子自己头磕到地上了，哎，马上突然明白了，就这个昼卧觉来，忽而寻思，他说我就明白了，我就寻思着被天下老和尚瞒了不少，哦，我这回明白了，我也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你以后骗不了我了，我现在知道那些老和尚都骗了我了啊。当然了，世间一切法，不管是世间法还是世间的佛法，当你明白之后，其实都是一种幻化，都是一种欺骗，你要做一个不受人瞒的人。也就佛教经常讲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千万不要认为就好像他这个地方在骂天下老和尚呢，他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知道把世间执着也放下，那么现在把法也要放下，是这个。他讲的这个被天下老和尚瞒了不少，也就是开始他刚学佛，特别慧堂禅师首肯，但是没有说他完全大彻大悟嘛，认为他有所误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自己名气又大，可能参访别的那些老和尚，很多人也都首肯他，所以他现在呢觉得这种首肯其实是把自己欺骗了，耽误了。下边唯有死心道人不肯，只有你不认可我，乃第一相为也。那你这个才是对我最好的一个，这才第一个，不胜万幸啊！我现在想想，真正的万幸啊，我能碰到你，不然的话就被别人骗了，老师都认为我真正的开悟了，真正的成就了。只有你不承认我，对我提思，把我最后的这点执着也去掉了，我现在是真正的得到清净解脱了。所以这是黄庭坚的一个公案。上一次为什么讲到他呢？也就是讲到那个见闻觉知不能分割，成一圆融清净宝觉，也就是黄庭坚怎么当初初悟到的，在会堂那里就是闻到了一股桂花香味儿。大家可以闻一闻，不仅仅桂花香了，你闻到任何香味儿都是这个。你闻到任何香味儿都是那个圆 那一个圆融清净宝宝觉，他在那儿大放光明。你通过这个味觉，你要找到你的这一颗宝珠，那你就成道了。好，我们接着今天往下讲。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正是因为我把见闻觉知这种分别心去掉了，所以得到了一种自在功德，能现众多妙容，能现各种各样的形象，妙容就是形象，能说无边秘密神咒，也就是说能传很多的法门。这个呢，我们前面分析的很多了啊，我们都是把这一个圆融清净宝觉给它人为的分割成为六份，就是我们的六根和六识，当然还有六尘，因为根尘识三个相对，如果细细的再讲的话，这个清净圆融宝觉就被分成了18份，六根六尘和六识，那么就成了18戒。所以18戒，那个戒是谁立的？不是自信给你立的，而是人的妄想执着强制给划分的。如果你只是局限在见闻觉知这种自己分隔的一块一块的这种功德上，你就见不到了这一个广大圆满独一无二的清净觉性了。特别人执着于见就为见，闻就为闻，坚固久了之后互相不能融通，就是咱们这个世界觉得非常坚固，不能改变。如果你把这个妄想分别去掉，那你身心能得自在。你的身自在就是能现众多妙容，心自在就是能说无边秘密神咒。身自在就能现神通变化，而心自在就能现无量功德。再往下，其中或现一手、三手、五手、七手、九手、十一手，如是乃至180手、千手、万手、84000硕迦罗手。这是讲自己显现各种形象了啊。自性虽然没有形象，但是可以显现一切形象。如果你执着于见闻觉知各个分离不能融通，那么你就成我们现在凡夫的样子，六根不能互用。如果真能证到了一切如境界如梦幻泡影，一切境界的根本是一个整体的无量无边的清净宝觉，那么你就可以得身形自在，那么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千百亿化身了。你的这一个肉体不要执着于眼耳鼻舌身，就是你的这个样子，你越执着它就真是这样了，就不能改了。你不执着之后，你就知道我们整个的肉体整个的六根的一切功能其实都是人的一个念头而已， 那么你一念之间就可以变换身形，就得一生身成就。所以能现一手，能现一个头，能现三个头、五个头、七个头、九个头、十一个头，还有108个头，还有1000个头、1000000个头，还有84000头都可以。要细讲的话，可以现无量的头了。我们老是执着于我们眼能看、耳能听，有的时候你要想想，觉得你要有两个头，你都觉得你得觉得，哎呀，那我怎么过？我怎么看？我怎么听啊？4个眼睛看怎么看？4个耳朵听是怎么听？你感觉的是不能融通，你不知道这一切功用，无量无边的眼耳鼻舌身，其实都是一个心起作用。你又觉得有很多在那里互相矛盾。如果你真那样想的话，你真正的多个头，你真不知道怎么用。如果明白这么多的头，其实都是人自信，人的真心。一个真心起的功用，你就不会觉得有任何矛盾。其实千手万手、千眼万眼，其实都是一个手一个眼，这样就不觉得矛盾。一切外境就像咱们平常看到那个木偶一样，木偶虽然有胳膊有腿儿，有各种各样的形象，有男有女，当然还可以有的很多的头很多的手，它本身是不能动的，要有一个线被人牵着，在那个木偶后边能支配这个整个木偶全部的动作的那个人，咱们可以用来比喻，就是我们的自信啊。所以看着动作再多，其实是一个人在那支配，有多少个头也是那一个人支配，你就不会觉得有矛盾了。如果你认为好像我们能看的功能就在这个眼球上，就在这个耳根上，人大脑的思维的功能就是人的这个脑袋，这一个脑袋上，那你也觉得迷茫，两个脑袋怎么用啊？那1000个脑袋更不能用了。其实多少个头都是幻化影子，人真正的那个头只有一个，还没有形象。这个没有形象呢，可以显现一切形象，显的形象再多都是他在那儿支配，这样你就不觉得乱了。这个硕伽罗手，硕伽罗什么意思啊？硕伽罗意义为轮，或者叫金刚，或者叫精进。84000硕伽罗手可以翻译成84000金刚头，或者精进头。那为什么观音菩萨可以现无量无边的头啊？也代表观音菩萨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和智慧，可以显现一切的身形利益众生，所以他是金刚手，是精进手。又翻译成坚固不坏，为什么叫金刚不坏呢？也就是说人自性体现一切功德，一切形象背后都有个主人，法界一切都是一个主人在管理，这一个是佛教的智慧。你得了这种戒，这个就叫硕伽罗手，又叫硕伽罗眼，也就是金刚正眼、坚固正眼，或者叫金刚头、坚固头。有了这种建立，就可以明辨正邪，哪个法对哪个法邪，你就能知道。我们仅仅从形象上来讲，可以说观音菩萨把自己对肉体的执着去掉了， 就可以化现一身为多身，多身为一身。这是按一般的我们凡夫理解而讲的。如果再详细的讲的话，其实不是以这个肉体化现那么多的身，你也可以这么说吧，法界一切所有都是观音菩萨显现。那么你看法界一切所有，有的生命是一个头的，这一个我们见的比较多了，还有两个头的，三个头，五个头，七个头，什么千头百头，八万四千头。不过头太多的我们现在不好理解了。佛经里经常讲到了一些，比如有些大力鬼神经常可以长着多少个头，多少只手，多少个眼。那么法界的一切众生无量头无量的形象，这些都是观音菩萨身。所以我们从两方面来讲，从我们凡夫容易理解的神通来讲，就是把肉体的执着去掉，可以得身自在，一身现多身。如果从究竟意义上来讲，从禅宗心性来讲的话，其实你不用你的肉体变换多身，而是现在全法界的一切众生的身相，其实都是你的身相啊，是这个意思。再往下，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乃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万臂、八万四千目陀罗臂。反正有很多手吧，和前面讲的有多少个头一样的意思，也是从两方面理解。从我们一般理解的神通变化来讲，你把身形的执着去掉，你也不一定光有两个胳膊，你也可以有四个、六个、八个，一百八个、千个、万个、八万四千胳膊都是可以的。这八万四千胳膊其实都是有一个真正的主宰，都能安排好，所以它不错乱。如果从究竟意义上来讲，心性解脱来讲，你也不用转变肉体，而是法界一切，不管有多少胳膊的，多少腿的，多的少的，有腿的没腿的，有手的没手的，有头的没头的，其实这一切形象都是你的形象。甚至至于包括无情山河大地、草木、水土、阳光、雨露，其实这也是你的化身，都是你的身体。所以你要把肉体的小身去掉，你又见大身，那种无量无边的身，整个法界身。法界身又分两方面，一个从体上来讲，那个无形无相清净宝觉之身，另外还有有相的这种无量千变万化的境界之身，其实都是你的身。真正的你不是这个肉体，整个法界都是你。母陀罗臂，母陀罗什么意思？母陀罗就是印的意思。你看我们修密宗经常手要接个手印，对不对？那个手印就叫母陀罗。八万四千母陀罗臂，也就是说你要真正的得到解脱自在之后，你要现一个身形，你可以现得非常漂亮，每一个接出来都像手印一样那么美丽。这是一般来讲。从深层来讲，母陀罗就是印。印是什么意思？印就是官府的大印，有法律效力。这个印章盖下去之后，一切人都要遵守啊，因为这是法律。同样，这个地方讲了这么多的胳膊，也不要当成胳膊的形象，还是讲心性的智慧。这个就像官府的大印一样，你有了这种智慧， 你就得政治正见，这个政治正见就像王家的法律一样。这样呢，你就能遵纪守法，就不会犯六道轮回的那些过失。所以说，我们不要光看着热闹，好像又在那儿现多少个胳膊的神通，其实还是讲心性的智慧。下边，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万目、八万四千清净宝目，和前面一样了，我们不必要再讲了。如果从深层来讲，这个清净宝目还是讲人的见地，人的智慧。我们原来不明白心性的道理，虽然有眼睛，其实也可以说是有眼无珠，因为你看不清宇宙万物的真相。你懂了观音菩萨讲的这个耳朵根源通章，你又能知道宇宙万法的根本，那么你才能得到清净宝目，也就是说是一种清净智慧，永远不再迷惑了。下边，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也是从形象上来讲，你对肉体的执着去掉，你可以显现各种眼形，有的呢低眉善目，那就是慈菩萨的样子啦，那就是慈啊，非常慈爱众生。有的呢两目圆睁，非常威猛，像金刚一样，这就叫或慈或威。如果从深层的智慧来讲，其实就是你明心见性之后，度化众生的时候，不要局限一方面，要有两方面，是阴阳配合的，慈和威。慈呢是对众生的慈爱，但是太慈爱了，众生有的时候就太放纵了，就像家富小儿骄，家里太富了，家里的小孩子太骄纵，有的时候就学不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要现出威严来啊，金刚怒目、菩萨低眉，这两种方法要结合起来用。也就是观音菩萨教给你明心见性之后，怎么显现你的功德和智慧，怎么显现。咱们理解的观音菩萨光是笑眯眯的，对不对啊？其实这都理解错了啊！观音菩萨有两种功德，有的时候可以笑眯眯的，有的时候也可以很厉害。观音菩萨这种威德非常厉害的化身代表形象是什么呀？就是马头明王。那要讲到了马头明王了，观音菩萨这个马头明王代表观音菩萨什么样的功德啊？就是救度众生到达彼岸的功德。咱们前面讲到过那一个啊，也就是观音菩萨前世曾经做圣马王，然后在海边救度一些人有难的，可以渡到河流的那大海的岸边，叫人得到安稳。那么后来观音菩萨成佛之后还有这种功德，但不仅仅说把人从大海里救到岸上了，而是把人从生死大海救到了解脱的彼岸。 因为这个马是非常精进勇猛跑得快的嘛，代表观音菩萨速疾无碍救助众生，所以用马来代表。从密教来讲呢，这个马头明王他还代表能实担众生的一切贪嗔痴罪恶。我们老师理解的马头明王就好像非常威猛，全身冒火，然后就把魔鬼杀掉啊，这都是很粗浅的理解。其实从甚深智慧来讲，什么叫马头明王的修法，就是你要有精进勇猛力，把你自己的贪嗔痴慢疑的一烦恼习气给消除掉，这个力量就叫马头明王，或者叫他马头金刚啊，是这个含义啊。自性是一，起用的时候一定分为二，阴阳相对才能成就万物，就像只有白天没有黑夜，万物不能生长。如果从中国古代的文化来讲，万物生长大家知道主要在什么时间吗？我们都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好像主要在白天生长多，是不是？其实按中国古代来讲，植物在晚上生长是最快的。哦，好像现在一些科学研究也有这么一个观点，你好比人身材要长身材的时候，什么时候长得最多啊？大家知道吧？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的，晚上。所以睡觉少的长得个子就要矮，睡觉多的就要长得高一点的吧，不要太多了。当然你也适当睡过头了，头昏眼花的恐怕也不会高了啊。因为人的生长激素需要人睡觉的时候才可以生长。哦，讲到这里再给大家讲一点常识。根据现代科学认为，在黑暗当中人才有那种生长激素产生，如果有光线照耀，那么它就不太能产生。好像这种我想记不清原话了，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小孩睡觉的时候注意啊，不要开着灯。我们现在大家有没有一个错误啊？就觉得小孩睡觉可能容易害怕，往往给他开着灯睡，或者开个小一点的灯睡，对不对？其实开灯不好，不利于小孩的生长发育。生长发育还是要有阴有阳，有白天有黑夜。因为有光线，人的精神就要振奋，振奋属于起用，这会累的。那么没光线黑暗，人才能更好的休息。如果老是有光照耀的话，就像人的精神老是振奋，得不到休息，这样慢慢就疲劳了。所以睡觉的时候环境不要太亮，黑暗一点比较好，这样有利于人身心的成长。宇宙一切万物都分两方面，阴阳相推才能出生万物。同样你教化一个人也是必须恩威并重，恩就是慈爱啊。你对一个小孩也是，有的时候要对他非常好，要夸他，要赞叹他，但是你老是这么慈爱他的话，小孩就容易骄纵，他容易傲慢，不好好学习这一类，那个时候就要威严一点。按中国古代来讲的话，要想 叫家里小孩能成才的话，最好是两个人合起来教育，就是父母合起来父慈，严父慈母，就父亲要严厉一点，就像金刚怒目一样，如果小孩做的事儿太过分了，就要批评他一顿，不行还要打几巴掌。但是你要不能老是打，老是打不把小孩子打坏了啊。当母亲的就要多给多照顾小孩，特别是如果父亲批评小孩的时候，母亲千万不能在旁边哭啊闹啊，就是不行啊，你怎么又打孩子了。一般这样真一闹之后，小孩打了就白打了，就不管用了，他会顶撞，以后就不听话了。所以如果一个家庭要想培养子女很成功，最好是父母合起来。如果小孩犯了错误，父亲在批评那个孩子的时候，母亲千万不要袒护孩子，千万不要闹，并且你还要帮着父亲说话，类似于你给他找找，给小孩找找原因，你看看，爸爸为什么批评你啊？你哪个事情做的对还是不对啊？你仔细想想，引导他，这是慈爱吗？小孩这样心里不会有阴影，如果光打就有阴影了吗？但是有的时候，慈和威这两种力量确实不太容易调和。你好比如果当父亲的也非常慈爱，天天夸小孩，天天对他都特别好的话，有的时候突然一瞪眼，小孩不见得能害怕。所以就过去讲的，父母共同来培养孩子是最好的啊。小孩因为有母亲的呵护慈爱，所以他能感觉到家庭的温暖。父亲呢又比较严厉，当然了，没有做错你不要那么严厉，天天瞪眼睛了。如果小孩做错了，那父亲就比较严厉，一定要批评他，纠正他，这样呢他又不会太放肆，这个小孩他的性格发展就比较的全面。对了，讲到这里了，我想起一个前段时间很轰动的事儿，咱们都知道李天一那件事儿，对不对？我们现在都觉得李天一这个孩子很不好，但是我看到了一个资料，就是好像是牛群呀，还是谁去采访李双江的时候，那是很多年以前了，好像李天一大概才也就是两三岁。因为李双江老来得子，对自己的这个孩子特别的爱呀，特别宠爱。结果有一个镜头，就李双江跪在地上，叫孩子骑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李双江觉得这是对孩子的爱。啊，其实从这个相来说，就预示着将来恐怕是教育不好。当时好像李天一还非常懂事儿，大家都要叫他骑的时候，他就说不骑爸爸，不骑爸爸。啊，所以你看这个小孩其实也非常好的，他完全能培养成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就是这种骄纵溺爱毁了他。我也看到了一些资料，后来有的时候李天一要有点犯点小错误，比如说在小区里他会打保安，这个时候孟哥呢就要出面给他的孩子推脱，他不会批评自己的孩子。好像有一个采访当中，孟哥谈起自己的孩子，他认为孩子很有个性，男孩子嘛就应该有点个性，他讲的那个个性就是这个，有点冲，比如说 弄不好就把人家保安给打了。保安打了之后呢，要说这是本来就不应该要批评的，但是呢，孟哥就会出面摆平，这样小孩心就变得越来越狂，最后走上犯罪的道路。甚至于犯罪之后，第一次他因为开车闯黄灯被交警查到了，当时不是也惩罚了吗？他又把人家交警打了，好像当时应该是劳教了吧。如果真的好好劳教一下，叫他受点苦，也许他就改了。好像劳教应该一年，结果孟哥利用自己的关系，三个月就他儿子出来了。所以这个小孩觉得是有所事，什么都不怕，我犯了罪，我家里这个背景太厉害了，都能给我摆定，搞定。所以他越来越野，那最后犯罪犯得很厉害，现在只能蹲监狱了。据说网上有一个人曾经给孟哥写了一封信，你们可以找来看看，意思也就是说，他说其实应该就是孟哥，你把你的孩子毁掉了，是你把你的孩子送进了监狱。后来据说孟哥看到了这封信也没办法说话了，你想想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小孩完全可以成才，但是就是这个环境太溺爱，有了错误也还给他开脱，结果呢这个小孩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所以我们修行也是要具足两方面，我们的性格也要修到有两方面。有的时候对小孩该慈爱的要慈爱，有的时候如果犯了错该严厉的你还要严厉啊，这是或慈或威，这两方面结合才能成就一个小孩。好，今天讲到这里吧，回答问题。我们来念回向记，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感谢大家。